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16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印度大选早期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人民党大幅领先。随后，印度执政党国大党在星期五承认败选。人们广泛预计，人民党候选人莫迪将会出任下届总理。印度国大党发言人对记者说，该党接受选民的选择。国大党连续执政10年，一直到此次大选。国大党因为一系列广受关注的腐败丑闻、高失业率以及经济发展速度迟缓而蒙受打击。印度选举委员会说，此次大选从上个月开始，8亿1500万登记选民中的66%参加了投票，这个投票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英国和美国警告俄罗斯，如果俄罗斯企图扰乱乌克兰5月25号的总统选举，将会对俄罗斯实施更广泛的经济制裁。英国外相黑格在伦敦举行会谈后对记者说，俄罗斯如何对待大选，将决定他是否会受到美国和欧盟更广泛的经济与贸易制裁。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伦敦会谈后也表示，他希望俄罗斯鼓励东乌克兰的亲俄分离分子通过已经开启的渠道解决问题。这显然指的是星期三在基辅启动的国家统一会谈，没有分离分子出席这个会谈。星期四，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援引俄罗斯外交部一名发言人的话说，他们没有收到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发来的加入俄罗斯的正式要求。围绕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星期五是否会视察伊斯兰激进分子上个月绑架200多名女学生的西北部城镇的问题，有着相互矛盾的报道。尼日利亚高层政府官员星期四对记者说，乔纳森总统在前往巴黎出席一个会议之前，将视察波尔诺州的齐伯克村，但此后不久，尼日利亚国家信息中心协调员奥梅里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报道是不确切的。博格圣地组织4月14号绑架女学生的行径在世界各地激起愤怒情绪。尼日利亚的政府曾经表示，正在尽全力争取这些女孩安全回家。菲律宾人和旅居菲律宾的越南人联合举行抗议活动，反对中国侵入菲律宾和越南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海域。星期五，100多名抗议者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中国领事馆外设置警戒线，要求中国停止在越南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进行钻探活动。星期四，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对中国军队总参谋长房峰辉将军说，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做法是危险和具有挑衅性的。拜登向房峰辉表示，中国不能够损害稳定与和平。在六四事件25周年到来之际，中国警方加紧镇压异议人士，最近拘留了著名人权律师唐金玲。唐金玲的妻子汪艳芳星期五说，警察从他们在广州的家里带走了唐金玲，声称他涉嫌制造骚乱。唐金玲一直为失地的农民和被监禁的人权人士做法律辩护。医疗慈善组织医生无国界说，他的5名工作人员在叙利亚被拘禁了几个月以后获得释放。医生无国界星期四宣布，2名被拘捕的 援助人员被释放，另外三个人是在上个月被释放的。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慈善捐款，看看如何表达货真价实，还要告诉你如何自控。
Yeah, I put aside some money for charity every year. Even though I don't have a big paycheck, I feel like it's everyone's job to help those who are in need.
Wow, 可以吗 Mike? I didn't know you had such a noble heart.
Of course. Well, we'll save this for later in the show. For now, let's begin our lesson with...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repaid.Prepaid is spelled P-R-E-P-A-I-D, prepaid.
Prepaid, 预付的。
Many states in the U.S. offer prepaid tuition plans for public universities.
美国很多州都提供预付公立大学学费的计划。
Justin Bieber is launching a new prepaid debit card aimed at teens.
贾斯汀·比伯准备发行一个新的借记卡，主要吸引十几岁的青少年用户。一项最近的研究显示，
People between the age of 18 and 34 are more likely than other age groups to consider using a prepaid card instead of a checking account.
18岁到34岁的人比其他年龄层的人更愿意使用预付卡而不是活期银行账户。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repaid, prepaid, prepaid.
I guess prepaid cards are safer than credit cards.You can't overspend since there is only so much money on the card.
They certainly can help you better manage your budget, but you need to be careful as well. One time, I bought a gift card for my mom, but it turned out that there was less money on the card than what the store advertised.
Yeah, you need to make sure you have the real McCoy.
Exactly. Our audience... Exactly. Our audience is probably wondering what the real McCoy is.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常听人说如果什么事情听上去好的难以想象那八成就是骗人的我的一个朋友不久前在小摊上买了一块钻石只要100块我告诉他这么大小的钻石在商店里起码要花300块。结果他到珠宝店去做鉴定，发现钻石是假的。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The real McCoy. McCoy is spelled capital M, small c, capital C, small o, small y. The real McCoy.
大家也许会问 McCoy 是什么意思？其实啊，这个词没有意思，是一个人的名字。The real McCoy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货真价实的，不是假冒伪造的。刚才我说的一个朋友贪便宜，结果买了一颗假钻石，就跟大街上的伪造名牌皮包和手表一样。
It was not the real McCoy.
下面例子里的这位男士也被假象蒙住了眼睛，不过好在没有金钱上的损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haven't traveled much, so when I visited Las Vegas, I was shocked to see the Eiffel Tower. I just couldn't understand what the symbol of France was doing in Nevada. Well, it turned out to be an impressive replica. I guess I'm rather gullible. If I really want my picture in front of the real McCoy, I'll have to fly to Paris.
这个人说我们很少出门旅行，这次到拉斯维加斯去，居然看到了埃菲尔铁塔。我真搞不懂巴黎的标志怎么会跑到了内华达，最后发现原来是仿造的。我可真够傻的。如果真想站在埃菲尔铁塔前面照相，我还得飞到巴黎去。
确实，我最近刚去过拉斯维加斯，那里的赌场都有自己的名堂。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不仅能看到埃菲尔铁塔，还能看到纽约的自由女神呢。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haven't traveled much, So when I visited Las Vegas, I was shocked to see the Eiffel Tower. I just couldn't understand what the symbol of France was doing in Nevada. Well, it turned out to be an impressive replica. I guess I'm rather gullible. If I really want my picture in front of the real McCoy, I'll have to fly to Paris.
我这次在拉斯维加斯看了一场演出，表演者模仿的是猫王。他从穿着打扮到举止声音都酷似猫王，简直让人觉得
He is the real McCoy.
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总统大选中，奥巴马改写了美国历史，成为第一位非洲裔总统。但是与此同时，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佩林也出尽了风头。让我们听听这是为什么。
Governor Sarah Palin became the first woman to run for vice president as part of a Republican ticket. While many critics dismissed her candidacy,She drew huge crowds at campaign stops across the U.S. Supporters found her refreshingly different from typical politicians. To them, she was the real McCoy, a genuine person that they could identify with.
这个人说，佩林州长成为共和党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候选人。虽然很多评论人士对她不以为然，但她所到之处都会吸引很多支持者。他们在佩林身上看到了跟普通政客不同的地方。对他们来说，佩林是一个真实的人，能设身处地地理解人民的疾苦。
也许再过四年，佩林又会出现在共和党的选票上，谁知道呢？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overnor Sarah Palin became the first woman to run for vice president as part of a Republican ticket.While many critics dismissed her candidacy, she drew huge crowds at campaign stops across the U.S. Supporters found her refreshingly different from typical politicians. To them, she was the real McCoy, a genuine person that they could identify with.
对于 the real McCoy 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研究词源的专家们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说 ,The Real McCoy 是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苏格兰威士忌的广告来的。有的说是从美国19世纪晚期一个臭名卓著的家族纷争来的。还有人说 ,McCoy 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牧场主或是造船主或者是走私酒的人。最被大家所接受的说法是 ,The Real McCoy,跟20世纪一个著名的拳击冠军有关，他为了防止别人盗用自己的名号，取名为 Kid McCoy。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没错，这次我回北京，满大街人都背着 LV 包。Although I think at least half of them are not the real McCoy.
Well, personally, I think knockoffs are not all that bad. I really can't understand why people would spend over $2,000 on a bag. It's just a bag. If I had that kind of money to spend, I would rather give it to charity to help those who are less fortunate.
Wow, good for you, Mike. Speaking of which, I've already spent my entire paycheck for the month. Do you wanna, maybe buy me lunch today?
I'm talking about people who really need help. But I guess lunch is okay.
Deal. 咱们言归正传。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ll touch on the topic of giving to charity.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讨论慈善捐款的问题， Michael 说，
Okay folks, it's been a tough year, but we're going to stick with our tradition and give our usual yearly amount. Any suggestions?
Perhaps we could donate to my church's missionary group. I know a couple other good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that could use some help.
If I might interject, I don't have a problem with religious charities, but I do object to any proselytizing.
虽然公司不景气，但还是打算依惯例捐款。Frank 建议捐给基督教团体，可是 Jenny 反对向特定宗教色彩的团体捐助，避免支持某一宗教之嫌。
Proselytize
是劝人信教的意思。
Okay, that's a good point to think about. We want the donations to reflect the entire company, so we should avoid anything controversial.
I was thinking perhaps we could give to more international causes. The victims of that horrible earthquake in China still need a lot of help.
How about the Red Cross? They have a pretty good track record, right?
Yeah, let's give them 10%.
Yeah, good idea.
Agreed.
Michael 同意 Jenny 的看法，因为捐助代表整个公司，应该避免任何争议。Gina 建议捐给国际慈善事业，比如说中国地震的灾民。Frank 提出红十字会的记录就很不错，大家同意把10%的钱捐给红十字会。
I was doing some research before this meeting, and I found a great website called CharityWatch.org. They have lots of tips about avoiding fraud and giving to the right organizations. Did you know that nearly 70,000 new American charity groups were founded just last year?
Wow, that's a lot of choices. It's kind of daunting.
So, should we stick with the tried and proven groups, or should we branch out?
Jenny 说有一个叫
CharityWatch.org
这个网站上面有不少如何选择慈善团体的建议。去年一年，美国就成立了70,000个慈善团体。
A group called Water for Africa sponsors water purifying kits that can help eliminate serious diseases.
I like it. All in favor?
Yes.
Yes.
Well, it sounds good.But I think I should do a bit more research.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ilanthropy suggests we check to see how much of the funds they use for direct charity work and how much goes to administration costs.
You know, Jenny has a point. All these groups look good on paper, but you never know.
Gina 提到一个为非洲提供净洁水的团体，大家都觉得不错。但是 Jenny 表示应该再调查一下，看看捐款有多少直接用于慈善项目，多少是给工作人员发工资的。
So you mentioned earlier that you do charity work. What kind of work do you do then?
I help out at a local soup kitchen a couple of times a month.
Yeah, I'm gonna donate some of my clothes to Goodwill this weekend.I'm never gonna wear them, so I think they should go to those who need them.
Good for you! Now,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enny and Michael.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讨论慈善捐款的问题， Jenny 建议事先调查一下。
The recommendation is that 60% of funds should go to projects,with no more than 40% going to the charity's own costs.
Here's another good website, charitynavigator.org. You can search specific groups and check their ratings. The Red Cross is number 5 in the most recommended charities.
There's also animal-related groups. How about the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They're number 4 on the list. Sounds good.
一般的开支规范是慈善团体要将60%的捐款用于慈善项目，行政开支不得超过40%。Michael 提到了一个叫
CharityNavigator.org。
在该网站推荐的慈善团体中，红十字会排名第5，反对虐待动物社团排名第4。
World Vision is number 1. They're a Christian group that provides a lot of medical assistance in Asia and Africa.
And of course, while we all enjoy doing a good deed, we do need to ensure that the company can get a tax break from our contributions.
I'll double check that donations to each of those groups are in fact tax deductible.
向亚洲和非洲提供医疗帮助的基督教团体世界视野名列第一。Michael 提醒说，做好事的同时，也要保证公司的捐款能抵税。
We do need to ensure that the company get a tax break from our contributions.
Gina 说她会
double check
查清楚这些慈善捐款都是能够抵税的。
I just had a thought. Every year we give corporate donations, and that's all well and good, but we might consider giving our time instead.
Interesting. You mean like volunteering? I like it.
You know, that could work. Any specific suggestions?
Well, we all have our pet causes. Gina is an animal lover. I have church projects. Jenny is a computer genius. We all have something we could teach or offer.
Frank 建议在捐款的同时也可以用做义工的方式为慈善事业出力。这个建议受到了大家的肯定。
That idea is very worth considering. In some ways, it's a lot more meaningful than giving money.
Yeah, even doing something simple like volunteering to answer the phone lines at the Red Cross can be a huge help.
Okay, how about if we give half of our contributions as donations, and for the other half, we give our time or expertise to the group of our choice?
Yeah, good idea. Agreed.
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Jenny 说，从某种角度说，这比给钱更有意义。
That's a lot more meaningful than giving money.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捐款只作为慈善募捐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由大家自己挑选慈善团体，为他们贡献时间或是专业技能。
我也觉得贡献自己的时间比给钱更有心。
I remember one time I went to an organization to help teach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courses.I felt so good helping immigrants learn English.
It's always better to give than receive. There's this place that I go to every Wednesday. Basically, we help kids with ADHD learn how to concentrate. Since I had ADHD when I was a kid, I learned self-control the hard way. I want to share my experiences so these kids can have an easier time than I did.
你的形象简直都高大了。
Now let's look at how to use the word self-control.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is spelled self, S-E-L-F, and control, C-O-N-T-R-O-L.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自控。
A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 link between low levels of self-control in childhood and serious problems later in life.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孩子小时候缺乏自控能力会导致长大成人后的很多问题。还有研究发现，
If you're struggling with self-control, the best way to achieve it is to surround yourself with strong-willed friends.
如果你缺乏自控能力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多交一些意志力坚强的朋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缺乏自控，就交一些自控能力很强的朋友。哎，这靠谱，环境真的会影响人呢。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啦。
Exactly. Youngling, now that you work with me every day, I guess we can expect an improvement in your productivity and creativity.
I think the only thing I'm going to improve on is my eating ability.
Ow!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6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上个月坐火车到纽约去看朋友，上车后刚要坐下，旁边座位上的女乘客就开始很大声的自言自语，看上去精神好像不太正常，吓得我只好在过道对面远远地坐下。后来我注意到，每次有人要在这个女的旁边坐下，她就会开始自言自语，如果没有人的话，她就很安静。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呀，她是在装疯卖傻，为的就是不让别人坐在自己身边。这也让我想起了今天我们要学的习惯用语。
Method to one's madness. Method is spelledM-E-T-H-O-D and madness, M-A-D-N-E-S-S. Method to one's madness.
在中文里 ,method 是方式方法 madness 是疯狂。我们说 method to one's madness， 意思是表面看似疯狂的举止，其实有它隐含的目的。刚才说到火车上那个女的，为了不让别人坐在自己身边而装疯卖傻，我们就可以说
There was a method to her madness。
在生活中，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有很多，但是仔细分析，往往又会发现其中的道理。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孩子的回忆。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used to take long drives around the state I grew up in. I thought he wanted to go sightseeing. Then I realized he was looking around for the service station offering the cheapest price on gas. I should have known there wa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ose odd road trips. Yes, there was a method to his madness.
小的时候，爸爸常带我开车到处跑。我原来以为他是开车出去兜风，后来才明白他是在找便宜的加油站。我早该明白他开车莫名其妙的到处走不是没有目的的。
其实啊，很多人都干过这种事儿，开车到处跑就为了找个便宜的加油站，特别是在油价特别贵的时候。不过也不能离家太远，否则花在路上的汽油钱刨去省下来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used to take long drives around the state I grew up in. I thought he wanted to go sightseeing. Then I realized he was looking around for the service station offering the cheapest price on gas. I should have known there wa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ose odd road trips. Yes, there was a method to his madness.
说到省钱，我爷爷可不是一般人。我还记得小时候到爷爷家去，看到他攒了很多空的铁罐子。后来我才发现，他把这些铁罐子整齐地摆放在一起，上面铺块布，然后踩在上面够东西。虽说我肯定不会这么做，但至少
I saw a method to their madness.
下面例子里有人别出心裁，为了涨工资而背水一战，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My colleagues assumed I'd gone crazy when I threatened to resign my position as assistant sales manager.What none of them suspected was that I wanted the boss to give me a promotion. And it worked. Within a week, I was running the department. See, there was a method to my madness.
我宣布要辞去销售部副经理的职务，同事们都以为我疯了。没人会想到我这样做其实是为了逼着老板给我升职。我的计划居然成功了。怎么样？我看似疯狂的举动其实是有目的的。
这个人可真够意思，不过我还是建议啊，想升职的朋友不要效仿他的做法，搞不好连饭碗都会丢掉。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y colleagues assumed I'd gone crazy when I threatened to resign my position as assistant sales manager. What none of them suspected was that I wanted the boss to give me a promotion. And it worked. Within a week,I was running the department. See, there was a method to my madness.
有时候大家也会听到有人说 method in one's madness, 特别是在英式英语里面。Method in one's madness 跟 method to one's madness 两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里面就曾出现过这个习惯用语。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Threatening you're going to resign to get a raise? Mike, I think you should try it.
I don't need threats to get a raise. My work performance speaks for itself.
Really? Well,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还是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ye bye.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印度大选早期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人民党大幅领先，随后印度执政党国大党于星期五承认败选。人们广泛预计人民党候选人莫迪将出任下届总理。印度国大党发言人对记者说，该党接受选民的选择。国大党连续执政十年，直至此次大选。国大党因一系列广泛受关注的腐败丑闻、高失业率以及经济发展速度迟缓而蒙受打击。持续五个星期的印度大选于星期一结束，投票站出口处的选民调查显示，人民党居于领先地位。预计正式计票结果将在星期五晚些时候公布。印度媒体估计，人民党赢得了足够的议会议席来成立政府，不需要与地区领导人共同组建联合政府。印度选举委员会说，此次大选从上个月开始，8亿1500万登记选民中的66%参加了投票，这一投票率创下了历史的最高纪录。美国和英国警告俄罗斯，如果俄罗斯企图扰乱乌克兰5月25日的总统选举，将对俄罗斯实施更广泛的制裁。英国外相黑格在伦敦举行会谈后对记者说，俄罗斯如何对待大选将决定他是否会受到美国和欧盟更广泛的经济与贸易制裁。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伦敦会谈后也表示，他希望俄罗斯鼓励东乌克兰的亲俄分离分子通过已经开启的渠道解决问题，这显然指的是星期三在基辅启动的国家统一会谈。没有分离分子出席这一会谈。东乌克兰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的分离分子举行了公投自治，然后他们宣布在这两个州成立独立的人民共和国。顿涅茨克的分离分子领导人要求莫斯科考虑正式吸收该地区加入俄罗斯联邦。星期四，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援引俄罗斯外交部一名发言人的话说，他们没有收到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发来的加入俄罗斯的正式要求。围绕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星期五是否会视察伊斯兰激进分子上个月绑架200多名女学生的西北部城镇的问题，有着相互矛盾的报道。尼日利亚高层政府官员星期四对记者说，乔纳森总统在前往巴黎出席一个会议之前将视察博尔诺州的齐伯克村，但此后不久，尼日利亚国家信息中心协调员奥梅里对美国之音说，这一报道是不确切的。伯克圣地组织4月14号绑架女学生的行径在世界各地激起愤怒情绪。尼日利亚政府曾经表示，正在尽全力争取这些女孩子安全回家。乔纳森总统将参加星期六召开的地区安全会议，此次会议由法国总统奥朗德主持，贝宁、喀麦隆、尼日尔和乍得的总统也将出席这次会议。菲律宾人和旅居菲律宾的越南人联合举行抗议活动，反对中国侵入菲律宾和越南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海域。星期五，100多名抗议者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中国领事馆外设置警戒线，要求中国停止在越南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进行钻探活动。自中国上个月在越南宣称是其专属经济区的海域内设置一个石油钻井平台以来，中国和越南船只一直在进行对峙，双方用水炮相互攻击，人们担心这一事态可能引发全面的军事冲突。在六四事件25周年到来之前，中国警方加紧镇压异议人士，最近拘留了著名人权律师唐金玲。唐金玲妻子汪艳芳星期五说，警察从他们在广州的家里带走了唐金玲，声称他涉嫌制造骚乱。唐金玲一直为失地农民和被监禁的人权人士做法律辩护。 医疗慈善组织医生无国界说，他的五名工作人员在叙利亚被拘禁几个月后获得释放。医生无国界星期四宣布，两名被拘捕的救援人员被释放，另外三人是在上个月获释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15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各位好，我是杨晨，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随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及多变的东亚和南亚局势，台湾在亚太地区应该并且能够扮演何种角色？已经有35年历史的台湾关系法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呢？美国与台湾都和中国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但在政治体制、价值观、社会文化上却又都有所不同，这样的差异性为美中台关系奠定何种基础？
在今天这个话题当中，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为我们进行分析，一位是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前台湾驻美副代表黄伟峰先生。您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副院长李鹏先生。永先您好。
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也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来发表您的观点，或是向我们的嘉宾提出问题。那首先我想先来请教一下李鹏先生，就是说请问一下北京方面，您的据您了解是如何来界定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美中台关系？
其实去年王毅外长访问美国的时候，在布鲁金斯其实有一个演讲，他提到说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正资产。我想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定调，因为我们知道王毅先生他过去长期以来是在国台办当主任，所以他对台湾问题应该非常之了解。他转任外长之后希望说在台湾问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不要有新的摩擦不要有新的矛盾，不要影响到目前正在进行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要影响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这种大局。我想这个应该是目前大陆对整个中美关系当中台湾问题的一个定调。
是那个我请问一下伟峰，就是说如果是在台湾方面的话，是如何希望说这样子的关系，这个三角关系怎么来界定？
我想那个现在的这个马政府啊已经非常清楚，他现在的政策就是亲美和中有日啊。那所以当然台湾希望，当然希望美中的关系的友善的发展呢能够持续，但是呢不应该以牺牲台湾利益为前提的啊。那再来就是说台湾当然努力也希望与中国改善这个关系，但是呢台湾当然，台湾人民当然也不会想要改变他目前的这个民主自由这种生活方式啊。那再来就是说台湾美国在这个民主跟价值之间呢，它是有一种类似一种很接近很亲近的这种关系哈啊。但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交往当中，那很希望就是说能够透过这种更高层的官员的这种对话跟接触呢，能避免彼此之间的这种误解。我想这个是沟通跟对话其实也是民主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精神哈。那我想这个在目前呢就是说希望这个美中台的关系呢能够是一个三赢的关系，台湾当然是希望是一个三赢的关系，那美国跟中国持续的友善的发展，不要以牺牲台湾的关系台湾的利益为前提啊。台湾跟中国之间改善这个关系呢，其实也是在某一种程度呢降低两岸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紧张，对美国来讲也是个有利的一个帮助。那当然美中之间台湾跟美国之间呢有很多很多的议题呢，其实都必须要大家坐下来沟通来解决哦。这个我想这个是对目前来讲呢台湾对这个美中台关系的一个期望。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听了很多年这个保持现状，我觉得不管是在中国大陆，在台湾还是在美国，都有很多人觉得可能保持现状是最好的，但是这个现状能保持多久，就是有没有一个时间表，比如说从中国大陆方面有没有这么一个时间表，我们不可以再继续这样的保持现状，或者说现在这个两岸的官员在频繁的接触的当中有没有在商定这件事呢？
我个人觉得，从大陆的角度来看的话，在解决台湾问题其实是没有时间表的，或者是从目前来看没有急迫性啊。前几天，大陆的习近平总书记他在接见宋楚瑜的时候谈得很清楚，就和平发展任重道远，就说明我们已经认识到要解决台湾问题，甚至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都是一个非常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两岸人民之间能够加强交流，能够相互了解，能够营造一种今后为解决两岸之间的问题有利的这样一种环境，而不是说现在就非要急迫的去解决两岸之间的问题。但是就是大陆目前就是没有这种急迫性，并不意味着两岸之间现在就无所作为，而是要就是两岸之间在某些问题上要开始要坐下来谈在这个谈的过程当中才能够累积互信，才能够建立相互之间的理解，才能够为最终解决问题创造条件。我想这个是目前大陆的一个主要的看法另外刚才那个黄先生提到说台湾他在对待大陆跟对待美国关系上的一些立场，其实我觉得其实台湾看待跟大陆的关系、跟美国关系、跟大陆看待跟台湾关系、跟美国关系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因为对台湾来说，大陆跟美国都是非常重要，对台湾有非常重要影响的两个因素。但是对大陆来说的话中美关系无疑是目前中国大陆对外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对台湾的关系，其实在大陆看来是作为中国内政存在的。所以在这个从目前来看的话，台湾问题它在中国大陆整体的国家的安全跟国家发展战略当中，它的这种重要性依然存在，但是它的紧迫性没有像过去那么紧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大陆更希望说目前台海地区能够保持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不要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新的矛盾、新的冲突在这从而维护那个中美关系的这种大局。只有维护了这种大局，我想不仅有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
这个您谈这个很有意思，我再插一句，就是您刚刚想这个在大陆方面现在倒没有觉得那么紧迫性，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方面有很多批评马英九政府的这个批评的声音，就是说问他说你在急什么。我记得从去年开始就有很多这个反对的声音，就是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说反而现在台湾政府有一种急迫感呢？还是说是人们的一些误解？
我想台湾政府马政府里面也许有一些急迫感了那当然很多人对马政府的批评就是说马英九个人希望他寻求这个他最后任期的一个历史的地位，所以他会有一些急迫感，想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那如果说刚刚李鹏李先生特别提到，就是说大陆方面既然是没有那么样的急迫感的话那台湾政府不知道在急什么东西那我想这个问题就变成一个很吊诡的问题，就是你一个政府他在处理政策，尤其台湾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政府他每一样的政策在处理的过程当中都应该跟大家老百姓呢做很妥善的一种沟通跟商量完毕之后再进行下一步。但是感觉起来不管在最近的一些各种协议在通过的过程当中、谈判的过程当中，好像一般的老百姓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才演变成最近我们才看到有这个太阳花这个学运的这种运动出现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国也好，台湾也好，现在刚刚李先生特别提到中国也好，都希望说保持这个两岸台海的和平稳定的一个现状。
对，
我相信和平稳定的现状呢，基本上也是符合台湾老百姓的一个利益。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呢，当然我们希望说两岸关系能够持续去发展，那美中台关系的这种三边的这种关系的这种稳定呢，也能够呢在持续去深化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我希望就是说台湾的人民的这种期待跟这个民主的这种生活方式呢，不要被片面去改变。那也不要因为受到各种方式这种胁迫呢去改变，或是说受到因为任何的一种经济利益的诱惑呢去改变。我想这对台湾的整个民主社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而且是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一个民主安全的这种同盟的这种关系呢，其实对其他国家来讲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
是，因为刚才我们谈到就是大陆方面的看法的想法跟台湾方面的想法，那两位这次也都到美国来这个做研究，跟很多的这个不管官方或者是智库人士做接触我想请教一下两位，就是说因为美国对台湾而言有这个台湾关系法的存在，对中国而言还有这个三个公报的签订所以我想先请教李鹏先生，就美国方面的态度，您所接触到的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
我想美国更多的关心是 台海地区的这种和平稳定的这种状态啊，当然强调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台海地区都要保持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局面。我想这个跟大陆的很多立场其实是相默契的啊，大陆也当然不希望说台海地区有任何的这样一种冲突啊，从而危害了两岸人民的这种利益啊。但是我想中美在这个，但是在就是到底什么东西可能会导致台海地区不和平不稳定，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那么对大陆来说的话，目前为止还是对台湾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保持了一种高度警惕的这样的状态。我想大陆领导人包括国台办领导的每一次讲话都会提到我们对台湾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我们认为就是台湾的台独分裂活动是可能导致台海地区不和平不稳定的这种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根源，所以我们希望说美国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跟中国大陆有一定的这种一定的这样一个默契跟沟通从而遏制台湾岛内不要出现这种台独分裂的这样一个局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各方在能够坐下来，然后就如何维护台海地区的这样延续目前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局面，如何维护当前的这样一个台海和平的局面，我想再进行进一步的这样一个磋商。
那我有什么看法？
我想是美国的一个一个中国的政策哈，这个美国人讲的都不知道几百遍了哈，又是基于一个台湾关系法和三个这个公报哈。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官方的讲法，但是它实际在运作在操作的过程呢，它特别强调就是过程，它是一个过程导向的一个政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两岸的关系呢是必须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两岸之间的这种争议。那么两岸的终局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是统一呢还是独立呢？美国人不持任何立场，是应该由两岸人民呢自行去解决。这个是美国的，我们所理解的美国的这个一个政策，也就是说它是需要一个和平的一个过程方式，透过一个和平的过程方式呢来解决两岸的这个争议。这个是美国的一个看法。
是，但是是不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对美国的立场的解读是不太一样呢？
我觉得中国大陆他对美国的解读更多认为是美国是两面手法，一方面公开的讲要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坚持三个联合公报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与台湾关系法里面相当多的内容，它其实跟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跟三个联合公报它其实是相违背的当然可能美国学者有他自己的不同的解读，比如说美国有些学者认为美国压根就没有接受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而只是认知到 acknowledge 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当然就是因为这些这在解读上的这些差异可能会导致双方在一些政策的政策上出现一些分歧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每一次提升对与台湾的半官方或者是官方的这种关系都会引起中国大陆警惕，而且美国每一次加强对台湾的这种军售都会让大陆感到不悦，所以大陆会认为说美国你一方面说希望降低在台海问题上的这种紧张的这种局势另外一方面你又持续不断的对台湾加大政治支持，特别是军事上的这种支持，这实际上是在威胁到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可能就某些问题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要请伟峰回答之前，我突然想要说，所以说台湾跟大陆之间有所谓这个所谓的一中各表，那是不是表示说美中之间也有所谓一台各表这样子的状况？
我想类似就是如此那我想第一个先，我当然没有办法代表美国政府去回答这样子的问题了不过台湾所理解的美国的这个对台湾的政策或对中国的这个政策呢，所谓的一中的政策呢，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它既然是一个民主国家，那民主国家它就必须要讲求它的一个选择性，就是它民主不是只有选举的权利它还应该有选择的这个空间跟选择的余地嘛，所以它在操作这个两岸政策，就是他的一中政策，他没有办法马上就讲说结局是什么结局不能有什么。如果他一讲说结局不能有什么结果呢，其实就会跟他的个民主整个民主政策的运作的这个方式呢，就已经相违背。那第二个就是说，美国在跟中国在建交这个过程当中，从1972年这个上海公报里面的，其实跟到那个建交公报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就是说美国跟中国建交是基于他了解说。中国政府呢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所谓的两岸之间这种争议，在这样前提的认知之下呢，所以他认知到中国认知，也就是 acknowledge 认知到有这个立场，这是白纸黑字美国人的这个讲法。
但是他的中文译本是承认，
中文译本是中文，那他英文译本是 acknowledge。所以在这种情况，当然以美国人来讲，他当然是说我当然是以美国的译本为主嘛，他不可能是以中国的译本为主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他是认知到这个说中国人这个对台湾这个立场是什么样子，但是呢，他的认知的一个前提是在于说中国大陆他必须要承诺是用和平的方式、非胁迫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台湾的问题。那所以我想，就 既然是非胁迫的话，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啊，可是中国大陆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发展这个军力，好像都是在针对台湾啊，包括这个对这个这个飞弹的这个部署，现在已经超过1000多枚了嘛，哈。那实际上军力都一直在增强，那而且发展这个所谓的 anti-access 的这种策略，就是反介入的这种策略，其实都是在某种程度来讲呢，一方面当然是要在威胁台湾，那另一方面也是在针对美国，所以美国基本上它出售武器给台湾其实是台湾关系法的里面所规定的一个义务，是美国联邦法律的一个义务，所以美国政府他不能说有台湾，当台湾觉得说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不能说他法律上有规定要提供台湾足够的自卫能力，他不能说法律上不履行，因为不履行的话在一个民主政府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你一个民主政府法律白纸黑字，结果说我不去履行这个法律，那当然国会当然就会追究就有责任，所以这个军售我相信你如果站在美国政府的这个行政部门立场，他也是没办法，他就有这个联邦法律在规定，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这样子的法律，但那个源头是什么，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中国这个政府呢觉得就是说其实美国真的是没有必要去出售这些武器给台湾，大家只要两岸和平发展多交流多沟通就好了嘛，那其实那中国它可以很自然的就是在这个军事威胁方面呢适度的去减轻去减低降低这个对台湾的这个威胁，那自然美国政府它会在衡量就是说既然军事威胁对台湾的胁迫，中国对台湾的这个胁迫性跟威胁性已经在降低了，那它到底在台湾关系法里面所应该履行的义务到底应该处理到什么样的程度，到底军售应该处理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美国当然会自己在评估，所以我想这整个源头呢应该把它讲清楚之后呢，然后我们也许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的发展或美中台之间的关系的发展会更顺畅。
我想您刚才用的这个胁迫这两个字，这个李院长一定不同意。
那当然，其实从1979年以来，整个大陆的整个对台政策，
挑起一下你们俩争论一下，
很明显他就转向和平发展和平统一，然后在2005年之后转为和平发展，所以说明就是大陆一直在强调，就是不到最后关头，我们不会使用非和平的方式，所以大陆也一直在强调要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么所谓的非和平的方式，那是所谓留的万一，台湾出现所谓的法理台独或者是等等这样一些台独事变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使用非和平的方式，所以这连美国有一些高级官员在国会听证的时候都会认为说台独会导致两岸的军事冲突，所以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只要是台湾不朝向台湾独立的这种方向去走，两岸之间就完全可以以和平的方式，大陆有足够的耐心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这才是习近平总一直都在强调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我们有足够的决心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至于与台湾关系法其实大陆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承认，认为这是对大陆内政的这样一种干涉，认为是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这样一种违反，特别是817公报当中对军售其实也是有条款的，那么美国如何在与台湾关系法跟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政治上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法律层面的东西，其实而且在过去我们回顾过去20年美国在军售问题上的一些作为来看，其实我觉得在陈水扁时期执政时期美国对台军售它是比较克制的，对不对？反而在马英九执政之后，美国对台军售反而好像比陈水扁时期还做得更多，所以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我觉得中国大陆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你对台军售反而略显克制，反而在两岸关系目前进展比较顺畅的时候你加大了对台湾的这样一个军售或者军事的支持，所以这种逻辑上就是对大陆老百姓或者大陆学者来说很难接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认为就是对台军售只是美国企图制衡中国大陆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一些策略，或者是甚至是所谓的以台制华的这样一种策略的展现。
两位分析的非常好，我们现在
有很多
的观众
在线上，我们先来听一下观众朋友的这个意见啊。因为我们再来接听是天津的张先生，天津张先生请说。
对。那个我想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这个台海这个两岸的这个政治这个谈判问题，我一直关心这个问题，我想这个请两位嘉宾呢给预测一下，就是说这个政治谈判它将会谈些什么，比如两种制度，比如这个是不是在谈到大陆的政治制度，在谈到大陆的制度的时候，我们大陆这个台湾要说这个大陆制度的时候，中国政府会不会说你别干涉我内政，但是从现在这个两岸的这个现在现实的状况来看啊，好像就是有一点什么呢，你也别管我，我也别管你，这种现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到什么时候才算 等于现在两维持这种情况，我确实有点感觉，有点光是一种贸易往来，一种经济往来。我们这个可以说大陆的很多人民是反对台独的，台独是在大陆也好，在中国也好，绝对是没有市场的。但是这种情况它究竟到什么时候为止，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这两种制度是不是比如说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和我们两岸人民是不是可以这个自己选择一下，我想听听这个两位这个专家的意见。好，谢谢。
谢谢张先生。我们还有其他听众，不过我们现在先请两位专家回应一下他们两位张先生的看法。那李教授你先。
我其实那个特别同意后面有一位观众他讲的，就是说在两岸政治制度这个问题上，很多人认为大陆其实现在在回避，其实大陆并没有回避。大陆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连战的时候讲的，台湾大陆希望尊重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啊，尊重对台湾的历史，对台湾人民特殊时期形成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感情，这种感受是有了解的。我想这其实意味着就是大陆希望在两岸的政治制度、两岸的生活方式的问题上，其实相互尊重、相互了解啊，相互沟通啊。其实刚才黄先生提到说，一直说台湾人民担心大陆会改变台湾目前已有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从邓小平从那个当时提出一国两制，就是希望两种制度并存，所以大陆无意改变台湾目前的政治制度跟生活方式。所以但是就是台湾对大陆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跟生活方式，也不是说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好像就不问，其实也两岸互不干涉，井水不犯河水。我想其实也不是这样，我觉得两岸的中国人都应该坐下来寻找一条真正适合中国人的政治发展道路啊，也就是我们大陆现在一直在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大陆并不排斥民主政治，只是说以一种什么样的真正能够适合大陆这样一个民主政治制度这种发展道路是重要。其实台湾的目前的这样民主政治这样一种运动模式，它的经验、它的教训，我觉得从长远来看是对大陆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大陆并没有一概否定台湾的目前的政治制度跟生活方式。我想台湾也不要一味就认为大陆目前的政治制度是一无是处。我想我接触了很多台湾的朋友，他们私下都跟我讲，其实你大陆很多地方比我们台湾还要民主，对不对？而且在言论自由上，我们很多东西在电视上，因为有蓝绿的问题，我们不能说。但是你在大陆，你可以，你有时候你可以那个说的很公开。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两岸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在政治制度的问题上，在生活方式的问题上，都应该谦卑，不要认为就是我的就是最好的，你的就是一无是处的。我觉得在通过两岸之间的这样不断的两岸民众之间的这种交流。有沟通，特别是如果说两岸官方今后能够进行这样一个接触交流沟通的话，我觉得双方如果能够为两岸中国人找到一条适合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是最好的。
好的，
因为台湾的政治发展道路是美国的，大陆的政治发展道路当然是也结合了前苏联模式形成的这样一种政治发展道路。所以我就都可能
谢谢您的分析。我们时间紧迫，我们请伟峰做一下总结。
我做总结。
你有没有被说服？
我当然，我讲一个民主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要有选择的空间跟余地的。
对，
那你讲说你要尊重台湾的这个民主的生活方式，结果你不给他有选择的余地，那这个就当然就不能算是尊重台湾的这个民主的生活方式了嘛。那台湾当然也很希望说中国大陆的一些朋友们呢能够享受跟台湾一样的一个民主尊重民主自由人权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当然能够自由选择，那么政党之间呢能够互相的竞争，然后争取老百姓的认同，那透过老百姓的这个同意之后呢取得政权然后去执政，那这样子我相信这样的政治制度的长久来讲呢是比较能够持续能够符合老百姓的这种期待。那民主的目的就是为老百姓而活了嘛，所以以人民当家做主为主，而不是人民替政府的这些组织们来做事情了。我想这是可能必须要有一些观念上的改变。虽然说我想中国大陆方面他自己也是有一些内部一些问题，那我想他有一些难处困难的地方，我想台湾在这方面应该很耐心去等待中国大陆能够透过政治制度的这改变。如果说我常常在讲如果说两岸之间呢都采取一个一致的一个自由民主真正的自由民主的制度的时候，那我相信台湾独立也不是问题，中国的统一跟台湾统一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啊，因为大家生活方式都一样，都尊重对方的有选择的权利，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岸不能统一呢？当然是可以统一，但是问题就来了，这台湾独立当然也不是个问题，因为你也会尊重台湾老百姓的自行的愿望。我相信这个在很长久的未来当中，我希望就是刚刚李先生所讲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长期的这种两岸之间的互相的交往沟通了解之后呢，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制度的这个共识跟改
变。非常感谢这个黄伟峰先生和李峰先生分析的非常
好。我们
两岸关系，
他认为台湾独立是一种自由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个对大陆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就像
美国不会允许国家分裂，实际上任何国家不会允许国家分裂。国家分裂不能作为一个所谓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借口跟选项。
好，我们两岸关系待会下面还会继续
讨论。我们留待下一节再讨论。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个美中台关系的讨论，我们先进行到这里，这是一个大的话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